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文章，你来了，食堂全变了。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母亲从鬼门关走回来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7、8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 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插播真相现19年冤狱，黑龙江孙兆海九死一生；湖北李菊华生前遭药物迫害，在漂泊中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孙兆海2002年在甘肃省兰州市被绑架，遭非法判刑19年，在兰州监狱九死一生。孙兆海在获得自由后对外发声，明慧网近日详细追踪报道了这一事件。孙兆海20岁时就患上被称为不死的癌症肺结核病，双侧肺有空洞，时常咳血，身体病病殃殃，瘦骨嶙峋，终日苦不堪言。1997年，孙兆海和妻子共同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他们不仅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孙兆海身体的疾病也不治而愈了。1999年开始，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当局铺天盖地的污蔑迫害，但却毫无任何辩解和上诉的权利。为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实情况，2002年34岁的孙兆海与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在甘肃部分地区和青海省西宁市成功插播了法轮功真相视频见证和历史的审判，在当地电视台4个频道同时播出，播放达半小时之久。事后甘肃省武七、酒泉、天水、白银、庆阳、甘肃矿区等地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并称为所谓的817电视插播案。同年10月，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对7名利用有线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节目的法轮功学员网判10到20年重刑，其中孙兆海被网判19年。从34岁到53岁的19年里，孙兆海被迫在兰州监狱中度过。那里的中共人员为了迫使孙兆海放弃信仰，多次给他关禁闭和小黑屋，戴脚镣、熬鹰、冷冻，限制饮食，禁止睡眠，坐牢虎凳，睡死人床，野蛮灌食等。他还被警察群殴至2处肋骨骨折，在警察的默许下，犯人将他毒打至脑震荡。孙兆海内心秉持着对真善忍的坚定信仰，走过兰州监狱19年的非法关押。获得自由后，他说，法轮功学员在邪恶高压下抛家舍业，舍生忘死地讲真相，真的是在魔鬼手中抢人呢。我在监狱中给警察讲过这样的话，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你们自己。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法轮功学员李菊华女士为躲避当局的频频骚扰，被迫离家，在外艰难漂泊。今年6月30号，李菊华含冤离世，终年66岁。李菊华生前曾遭河湾劳教所的药物迫害，亲友认为他的去世与此有关。李菊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身体所患的各种顽疾，如类风湿、坐骨神经痛、风湿性心脏病、宫颈糜烂、神经性的肠胃炎、结肠炎、飞盲症等，很快都不翼而飞。我报性格变得温和善良。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菊华因为坚持修炼，曾数次被骚扰、绑架、抄家、拘留、关洗脑班，三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冤狱4年半。他的家人也遭株连，儿子被迫失去工作，女儿在学校遭警察恐吓，家中常年无宁日。据李菊华生前曾回忆，他被截入劳教所的当天，一个狱警逼他转化，被他坚决拒绝。该狱警说，看来这个过场还是要走啊。到了第三天中午，李菊华刚吃过午饭不长时间，突然剧烈头痛，像要爆炸一样，全身发抖，人不能自己，感觉五脏六腑每个细胞都在剧烈颤抖，像呕吐，心脏总感觉在往下落，站立不稳，小便困难，手脚僵硬，走路要摔跤，精神恍惚，时哭时笑，血压升高，眼睛模糊不清，反应迟钝，不认识人，耳朵失聪，头发白得快，经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了，上午下午也分不清楚，吃没吃饭也想不起来。过后不久，一位获释人员透露，他曾亲眼看到洗脑班坏人在李菊华的饭里下毒，还说毒药是3种颜色的。李菊华结束非法劳教后，身体仍出现与劳教期间同样的状态。2021年初，武汉市黄陂区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宗治办、国安等机构，唆使辖下的前川街道办、派出所、社区等人员，3天2头的闯进李菊华家中，多次骚扰、威胁、恐吓，使尽各种招数强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大法，逼迫他签所谓的五书。一个社区片警曾恶狠狠地扬言，一定要他签，不签就绑架、送洗脑班、停发养老金、直至判刑等等。李菊华不堪压力，被迫离家出走，过着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据悉，李菊华去世前一周，感到内脏难受至极。他咽气前，在场的家人亲友目睹他从胃中吐出很多黑色液体，家人认为是他体内的毒药发作了，夺走了他的性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纽伦堡人权日大游行，民众声援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纽伦堡老城游行，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23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由欧洲天国乐团打头阵，法轮大法好方阵、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学员方阵和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等方阵紧随其后。队伍从哈尔广场出发，在老城内穿梭，途经白塔、圣伊丽莎白教堂、雅各布教堂等地标，并在人权街广场和雅各布广场停留，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最后，游行队伍返回出发地哈尔广场，点燃蜡烛，为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烛光守夜。游行队伍引来沿途民众观看、拍照和录像，人们纷纷接过学员手中的真相资料，了解了真相的人们当场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来自纽伦堡的德国国会议员菲利瑟尔为这次活动发来支持信，信中说，德国和欧洲不能在这种持续的中共希望能掩盖的罪行面前闭上眼睛，通过经济上靠拢以保护人权，这种方式已被证明只是一种错误的愿望，我们必须直接而坚决地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迫害的群体。 纽伦堡人权办公室主任密腾胡贝尔也为当天的集会发来支持信。他在信中说，中共必须对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作出回应，独立观察家必须能够自由接触到中国监狱和拘禁设施，以对指控能展开调查活动。市民康德先生在雅各布广场听到天国乐团的演奏和法轮功学员的演讲，他说，在公共场合举办这类活动太重要了，23年来中共禁止人们修炼真善人，这太遗憾了，这是人类能成为人的原因所在，就是这些原则。他表示自己已经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认为人权是普世价值。纽伦堡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第二大城市，以二战后举行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而著名。1988年，纽伦堡建立了人权之路，27根大柱子上每根都用德语和世界上另一种语言刻上世界人权宣言30条的摘录，提醒人们尊重人权，勿忘历史教训，永不再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01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日。11月30日，江泽民的死讯得到了中共当局的证实。由于瞒病不瞒死是中共的一大传统，因此江泽民之死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大家都知道，江泽民靠着镇压六四，踩着学生的鲜血上台，因权力得来的不光彩，因此上台后自然就底气不足，于是他就用手中的权力做交易，只要下面的人不反对他，贪污腐败都不算个事儿，而且贪污数量越大越好。因此江泽民被中国网民封为中国的腐败总教练，意思指江泽民不仅自己闷声发大财，还引导纵容中共各级官员贪腐。什么道德廉耻，什么精神文明，在江泽民的手中连最起码的遮羞布都不要了。江泽民的贪腐政策无疑颠覆了中国人心中的价值观，打掉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理念。否则只要还有基本的道德观念，你一贪人们就能看明白，而这也是江泽民痛恨法轮功的原因之一。因为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的原则犹如一面最清晰的镜子，能将江泽民与中共的一切丑陋给照出来。1992年，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净化人们的身心，提升人们的道德，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一种常识。至1999年，每十几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在学练法轮功，有人身体有病治不好了，别人会说，你试试练法轮功吧。有人德行太差了，别人会说，你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曾撰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上交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题目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一心贪腐、小肚鸡肠的江泽民岂能容得下真善忍？于是1999年7月，在其他六个中共常委都不同意的情况下，江泽民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江泽民公开教唆官员迫害法轮功，谁在法轮功问题表现积极，谁就有高升的资本，并且成立了专司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610办公室相当于第二个中央，可以任意调遣人事和资金，横跨国内外。这个机构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非法机构。江泽民可以通过610直接发号施令公检法， 审理法轮功案件，不讲法律，未判先决，黑白颠倒，不分是非，把整个司法界搞得一团糟。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中国的 GDP 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不到 4%， 对原煤、钢材、水泥等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左右。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谢振华指出，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 GDP 的 8%。 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 GDP 的 15%， 而这些都是在江泽民主政期间发生的。在1980年，中国可耕地面积人均2亩，但是从1990年开始，江泽民以贪腐治国，没有人对于环境、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土地负责。由于环境生态的恶化造成的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到2003年，人均可耕地面积只剩下 1.4 亩。环境的污染也是江泽民治理不善的祸根之一。2014年，中国土壤镉含量是1990年平均值的3倍还多，表明有大量的污染物镉进入土壤。一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报告显示，来到纽约的中国移民体内的铅、镉、汞含量远远高于其他族裔人群，血液中镉的浓度比其他族裔高 69%。 据美国疾病防治中心介绍，镉被认为是一种致癌剂，长期接触后会导致肾脏疾病和骨骼脆弱。江泽民还带头淫乱，大搞不正之风。众所周知，江泽民有黄立满、陈志立、李瑞英和宋祖英等众多情妇，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中共的军队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大搞黄色产业，总参、总后、总政色情泛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竟无人反对。仅1995年，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476名六陪女郎，再到全国城市乡县，淫乱场所无处不有，全国上下乌烟瘴气。与色情泛滥的同时，赌博也大行其道。有一句市井民谣颇能凸显赌博的盛况，10亿人民9亿赌，剩下1亿搞传销。据有关机构2003年的一份年度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的赌博活动与赌博犯罪正呈上升趋势。清朝的蒲松龄说过，天下之倾家者莫宿于赌，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据中共官方每年发布的禁毒报告记载，1989年公布的全国吸毒人数有7万人，10年后1999年为 68.1 万，20年后2009年为 133.5 万名。这仅是有案可查的显性吸毒人数，按一个显性吸毒者背后起码有7个隐性吸毒者来计算，中国吸毒人口将近1000万。在江泽民的治下，黄赌毒如同卵三胞胎一般风靡全中国。以上的种种变化均是在江泽民直接统治下的十几年内发生的事情。然而江泽民最邪恶的是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荼毒，其中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最大的摧残。据明慧20周年报告数据称，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2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 在江泽民的淫威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罚款、抄家、开除公职、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更为残酷的是，器官移植的祸劫正在从法轮功学员、异异者、维族人蔓延向普通家庭。近几个月来，不断有十几岁的孩子和年轻小伙子莫名失踪，从家属到民众的质疑纷纷指向活摘器官移植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美国的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1月16日发表了2022年中国人权与法治报告，报告持续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报告指出，一些中国人可能因器官摘除而被杀害。报告引用了美国移植杂志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示该研究证实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遭摘除器官而被处决。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在报告中明确写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国际社会从谨慎的质疑到明确表态，是对于江泽民及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证据链，包括录音、录像、证言、证词的确认后。2019年，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导的人民法庭得出结论，中共活摘器官存在，而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的证实。江泽民迫害善良，丑事干尽，腐败鄙俗，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终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历史的审判必将清算魔类的罪行，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他最终不会缺席。大量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已经遭到报应，江泽民的死亡正加速中共瓦解，那些还在试图维持迫害的人需要立即重新认清形势，悬崖勒马，将功补过。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启明的评论文章，为什么说江泽民是败坏中国人道德的祸首。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朋友您知道吗？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 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她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她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她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一个脏兮兮油腻腻的食堂，在他来了之后，环境变了，氛围变了，人也变了。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你来了， 食堂全变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然而一个糟糕的工作环境会让人工作得格外辛苦更累。万一我们的工作环境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位法轮功学员是怎么样改变他的工作环境的。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妇女，因为父亲去世得早，我就辍学在家务农。没上什么学的我，看报纸都很费劲。在1999年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以前，一位亲戚送给我一本法轮功的书，可是我读书很费劲，不懂得书里的意思。不过有一回，那个时候我还在农村，夏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太阳会变得又大又红又圆。但是有一天我看到太阳在转，转得非常的快，有时正转，有时反转，就好像书里说的法轮，有时正转，有时反转一样，非常的漂亮。只要我看它，它就在转。那个时候知道，别人看不到这个特殊的景象。我觉得这是因为我看了大法书，特别给我展现的。后来我到城里打工，因为没有知识，轻松一点好一点的工作我都干不了，所以一直过得很苦很累。直到2014年，身心俱疲的我才又想起法轮大法。我决定这次要好好的修炼。开始修炼之后，我跟许多法轮功学员经历过的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我浑身的病痛就好了。而奇怪的是，我的心也像打开了一扇窗户，我的心情也变了。更奇怪的是，没有文化读书费劲的我，却能非常流利地通读所有的大法书了。我遵循大法真善忍的原则，修心向善，遇事能为别人着想了。我变了，家人也变了，我有了温馨的家庭，家人看到我身心的变化，都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2021年下半年，我开始到一家幼儿园食堂工作。我刚到食堂时，整个食堂脏兮兮油腻腻的，地面上有水、大米饭粒、菜叶等等，没人打扫。每天大家就是这样踩来踩去的，因为还有油渍，走起路来总是时不时的打滑。而食堂库房和休息室的门还从原本的白色都变成黑色了，积了很厚的一层灰。在食堂里工作的主要有四个人，一个大厨，一个做面食的面案，一个油煎点心的煎点，加上一个切菜配料的切配员，每个人各自负责一摊，同时还有各自分配的区域要打扫卫生。我是负责切配的，听说我之前的切配员总是以自己的活多太累为理由不去打扫卫生。食堂里那个油滋滋的地板让大厨经常滑倒，有时方盘的饭拿不住，一下子就扣到地上了。面案大姐私下跟我说，食堂这几个人呐，你别看表面上挺好的，其实一点都不和，天天勾心斗角的。他还告诉我，这个园里的人谁都烦大厨。我来工作后，那几个黑乎乎的门陆续被我擦干净了，我还用刮板刮地面，逐渐的地面也被我清理干净了，整个食堂焕然一新， 面案大姐感慨地说，我在这儿干了3年了，这个食堂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你来了，这里全变了。刚来上班的时候，面案大姐经常告诉我干这干那，还说这个活是你的，那个活是你的，但我不计较也不争辩，她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默默地付出，我一有空还主动帮其他人干活。后来面案大姐跟我说，在你来之前，那个干切配的天天累得裤子往下掉，从早上上班一直切到下午也切不完，天天嚷嚷着累，可是我看你干的还挺轻松。我心里知道，因为修炼赋予了我超强的体力与精力，使我干起活来才能够事半功倍。面案大姐的丈夫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一个人把孩子带大，生活很不容易。每当面案大姐向我诉苦抱怨不公的时候，我就用自己在修炼中悟到的理来开导她。我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可以做个好人，我们要学会理解别人，善待别人，包容别人的不足。我还说，这个人不管以前有多不好，有多少缺点和毛病，但他想改好，我们也应该给人家改过的机会。我在食堂干活的时候，只要有时间，特别是大厨切菜的时候，我都要给他讲大法修炼，讲做人的道理，讲善恶有报，因果轮回，还讲我修炼大法前后的变化。因为食堂不是很大，我讲的时候，面案大姐和煎点大姐也在听。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根本不是电视里中共宣传的那样，那是江泽民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与诋毁，有意抹黑打压法轮功。法轮大法的人都处处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大厨能认同，他对我说，你一来我就看出你是好人。但是煎点大姐不太听，煎点大姐这人像是食堂里的老大，谁说什么都不对，就她说的对。有时我和大厨一说话，她就一大堆的话在那儿等着，还说我心眼太多了。后来我给他们三个人写了信，每一封都有12页长，信里有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修炼后的身心变化，还有各种大法的真相内容，以及古今能启发人善念的故事。煎点大姐看完信，整个人的态度改变得非常大，她不仅没有那些话了，他们三个人还都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面案大姐告诉我说，在你之前切配员临走的时候，到园长那儿把我和大厨告了一状，把我俩都给说了，特别是把大厨给损坏了，要不是你来了，园长都要把大厨给开除了，你来了全都变了。他还说，以前呢，大厨从来不切菜，你来了他还主动帮助你切菜呢。面案大姐也说过，以前大厨经常骂他欺负他，可是自从我去食堂上班，就没有听过大厨骂人，大厨的变化很大。有一天，保洁大姐说，大厨怎么变了一个人似的，以前张嘴就骂人，连楼上的保育员都骂，现在怎么不骂了？现在食堂的氛围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处融洽，在干好自己工作的同时，还能主动去帮助别人，每个人都轻松了。食堂里的人都说，我是他们的小救星，我若不去，他们就散伙了。但我知道，其实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我才能这样善待食堂里的每一个人的。我去幼儿园工作不长时间，园长就给予我很高的评价。他说，园里的人上上下下都说你好，你是挺善良。那个时候园长并不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有一天，我修炼的事被园长和主任知道了， 大厨担心他们会因此不用我，就赶紧替我说好话，说了很多。他说，信仰是个人的事儿，你看谁像他干活这么好，我都在这儿干了五年了，没有一个像他这么好的人，活干得这么好。园长和主任听后没说什么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我一到食堂就听大厨说，哎呀，我昨天太顺了，今年的大葱和白菜这么贵，我买的还都非常的便宜。又说，我那套房子啊，一直都租不出去，我都想了，租不出去，这房子就只能再空一年了。可是没想到啊，昨天居然有三家抢着租房子，还一个比一个给的价高。他兴奋地说，太神了。我听了，真是从心里为他高兴。我知道，这是他敢公开讲真话，敢为大法弟子说好话，得到了福报。大厨以前每天都得打几次喷嚏，一个接一个的打，一打就是很长时间。慢慢的，他几乎不打喷嚏了，他的手也慢慢的好使了，方盘子也不往地上掉了。面案大姐也说，他这毛病都没了，好啦。面案大姐的日子也变得顺了。有一阵子他儿子要买房子，首付的钱都不够，家里人对钱都看得很重，筹不到钱，让面案大姐很烦恼。突然有一天，他对我说，家里居然拿钱交了首付，帮儿子买上了房子。看到大家的变化，我深切地体会到大法书里说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法轮大法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全新的人生，让我和家人，我身边的人都受益无穷。现在食堂大厨有时高兴了，会在食堂里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启动善的循环就能使环境变好，只是通常我们付出了一次两次，万一得不到正向回馈的时候就容易放弃了。而一个人能坚持为人好，替人设想，能宽容别人的人，这不正是他修养的体现吗？这或许是这个故事展现给我们的意义吧，您说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母亲从鬼门关走回来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大陆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自己85岁的老母亲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后，因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起死回生的故事。今年年初，85岁的母亲在老家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家人急忙送进医院抢救，诊断为大面积脑梗塞，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到医院，看到哥哥弟弟心急火燎的样子，我没有惊慌，在母亲耳边说，娘，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昏迷中的母亲居然点了点头，我知道母亲有救了。以前母亲知道大法好，支持我修炼。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曾经被关进看守所，每次回母亲家，她就看着我不让我出门，还经常训斥我不要到处乱跑，对大法也产生了排斥。然而母亲自己的几次亲身经历后，她对大法越来越相信了。3年前的一天，我骑着三轮车带着母亲去赶集，为了躲避一辆大卡车，我们俩连人带车掉进了路边1米多深的沟里，三轮车没有翻，居然在沟里转了个弯停了下来，母亲被甩出去摔在沟里。神奇的是，母亲从地上爬起来，看看自己哪儿也没摔着，连疼都不疼。那一年母亲已经82岁了，如果不是大法师父保护，说不定就摔瘫痪了。我对母亲说，快谢谢师父吧，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咱们。这次母亲确实相信有神佛呵护，赶紧感激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2年前，母亲在宜家做客，突然从沙发上滑到了地上，不省人事，吓得姨把我叫去，急忙送到医院。我趴在母亲身边，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点着头，不一会儿就醒了，没做检查，也不打针吃药，就回家了。母亲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自己的命，从这以后他再也不阻止我出去讲大法真相了。我晚上出去讲真相，半夜回家，母亲担心我的安全，躺在床上睡不着，却再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这一次母亲在深度昏迷中还能点头答应念法轮大法好，我知道母亲一定会醒过来的。果然，昏迷了一天后，母亲醒了，只是口齿不清，大小便需要有人护理。我时常叮嘱母亲，时时念，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每次都认真地答应着，看得出她在心里确实也在不停地念。母亲恢复得很快，没多长时间就出院了。回家后慢慢说话也清楚了，能下地自己上厕所了。现在母亲精神矍铄，满面红光，神奇的是头发开始变黑了。问起母亲昏迷时的情景，她说他被两个穿黑衣服的人带走了，来到一个黑屋前，把他往黑屋子里拉，他就是不进去，在心里求师父救他，后来就醒了。我们都知道是大法师父把母亲从鬼门关救了回来。现在母亲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辈子的火爆脾气也没了，原来紧绷的脸变得祥和，整天乐呵呵的。我知道师父在给母亲净化身体的同时，也净化了思想。一个生命不管以前犯了怎样的错，只要对大法有了正念，相信师父，相信大法，都会得到师父的救度。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 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女声独唱《藏字时》。
看不到天上的神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